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耶利米书第31章。其实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耶利米书第30章跟31章这两章都是关于耶利米向当时的百姓宣讲安慰的信息。在前面30章以前，大部分耶利米宣讲的都是关于审判，神的审判将临到这些悖逆的百姓，刚硬自己的心不肯悔改的百姓。但是神还是借着耶利米先知不断地呼召他们悔改。而第30章、第31章甚至到第33章，耶利米终于不再是以宣告审判为主的信息，他开始宣讲安慰的信息。所以今天我们看第31章是继续第30章神借着耶利米向他的百姓来宣讲安慰的话。今天31章的第一节，耶和华说，那时我将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这是一个转折，因为这节经文一方面是为第30章做一个总结，但是这节经文也成为第31章的一个标题。因为我们知道到了31章后面第31节到34节，这个新约的应许可以说是神安慰的信息的最高潮。那事实上31章的第一节其实是重复30章的22节。在30章22节我们看到耶和华已经宣告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但是现在再一次耶和华宣告的时候，有了一个时间表，或者说提出什么时候，他说那时在先知书的里面乃是指神他做出行动一个决定性的时间。以我们今天的经文来说，下一个神做出行动的决定性的时间就是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所以那时是神做出行动一个决定性的时间，是总是指向将来。就好像我们上次讲到那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或者说时候将到，这些在先知书里面都是指向将来，在将来，但是是在神所定的时候。所以到那时他做出行动一个决定的时刻来到的时候，神说我将成为以色列所有的家族，这里翻成各家，乃是 all the tribe， 以色列所有的家族的神。神说到他做出行动的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他将成为以色列所有的家族的神，而他们将成为神的百姓。这个以色列所有的家族，这就包括了北国和南国，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因为我刚刚说的这个家族是指所有的 tribe 支派。神说到将来神做出行动的决定性的时刻，以色列所有的支派神要做他们的神。所以这就显明南北两国将重新联合为一。因为在所罗门死了之后，以色列国就一分为二，北国有10个支派是神交给耶罗波安 做王来治理他们。然后南国犹大国神还保留一个支派给犹大支派，那就是便雅悯支派。所以南国便雅悯支派跟犹大支派是成为南国。但是现在神宣告在他做出行动的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他将要做全部以色列各支派的神。所以这就显明了到那时南北两国要联合为一。而这个宣告乃是基于神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在创世纪十七章，我们读神的话，我们真的是要把圣经串联在一起，我们不能够就是这样子碎片。只有当我们能够把整本圣经的启示串联在一起，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神永恒的旨意跟计划。所以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神跟亚伯罕立约，那么特别是第七节，神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神特别强调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把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当神跟亚伯罕立约，这是一个永远的约，这不只是一个暂时性的。西乃山之约，我们通常说这个西乃山之约是一个有条件的，但是神跟亚伯罕立这个约是无条件的。换句话说，神应许这是一个永远的约，是神自己来保证这个约是不会被废除的，是永远存立的。所以神应许亚伯罕，他要做亚伯罕跟他后裔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神也是对以色列人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你们如果遵守我的话，你们就必成为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但是以色列对神不忠，他们破坏了这个立约的关系。然而基于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一个永远的约，所以现在神表明他的信实将要使以色列百姓恢复他们跟神之间有一个适当的关系。虽然整个以色列历史是个悖逆的历史，他们不断的悖逆神，破坏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但是基于神跟亚伯罕所立的约，神说他将要信实的使以色列百姓恢复跟神有一个适当的对的关系。神将要成为以色列全所有各家族的神，他们要成为神的百姓。所以这个应许在后面第31章31节到34节就达到最高潮。神说我要跟你们立一个新的约，不像我在西乃山跟你们列祖所立的约。那么等我们讲到第31节的时候，我们会再来详细说明。所以接下来耶和华如此说，表明这是一个新的段落。31章的一节是一个转折，然后耶和华在第二节到第六节就应许将来以色列的复兴。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全部圣经中最明确的宣告神对他百姓的爱的经文之一。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是非常明确的宣告神对他百姓的爱，那这里 第二节到第六节是这些明确宣告神对他百姓的爱的经文之一。所以耶和华他宣告说，在刀剑下残存的人民，耶和华应许说，将在旷野中找着恩宠，我将赐给以色列安息。或者有一些翻译的版本是把它翻成以色列寻找安息。所以首先神宣告，在刀剑之下残存的人民，他们将要在旷野找到恩宠，而且耶和华要赐给他们安息，或者说他们要找到安息。首先我们看在刀剑下残存的人民到底是谁。有人认为这是指蒙拯救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特别是指在红海边神救他们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军兵。因为当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法老王后悔，就起来追赶以色列百姓。所以在红海边，以色列百姓面对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埃及的追兵，但是神拯救了他们脱离这个埃及的军兵。神叫红海的水分开，使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埃及的兵跟着下红海。但是当全部以色列民都经过红海之后，神叫红海的水复合，所以埃及整个全军覆没。所以有人认为这个在刀剑下残存的人民所指的乃是蒙拯救脱离埃及法老王的追兵的这一些百姓。但是在刀剑下残存的人民也可以是指被掳的百姓，他们将从巴比伦归回。因为我们在第24章已经看到了，耶利米先知看到一个异象，有一筐极好的无花果，也有一筐极坏的无花果。然后耶和华解释说，极好的无花果就是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百姓，神要赐福给他们，也要带领他们回将来从被掳之地归回。但是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百姓，刀剑、饥荒、瘟疫要使他们完全被毁灭。所以这里在刀剑下残存的人民，也有可能是指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将来神要领他们归回。那么神应许他们说，神将要使他们在旷野中找着恩宠，同时耶和华说，我将赐给以色列安息。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这里说神要赐给以色列安息，所谓的以色列能够得到这个安息，通常是指他们神要领他们进入迦南地。所以查经班在查希伯来书就很清楚了，因为这些旷野的百姓的悖逆，神就启示说他们断不得进入我的安息。也就是说这些百姓他们必死在旷野，没有办法进到神应许赐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好，那所以这里耶和华说，在刀剑下残存的人民，他们将在旷野找到恩宠，这是一个将来事，所以不是指在过去。他们将在旷野找到恩宠，而且神将要赐给他们安息。这里神所应许的，他们将来会在旷野找着恩宠，乃是类似 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所找着的恩宠，或者说是类似从巴比伦归回的百姓。我们已经说过了，巴比伦往西到迦南地，中间是可怕的旷野沙漠，所以要从巴比伦往迦南地去，通常要先往北，然后往西，然后到了巴勒斯坦地的北边，他们再往南。因此神应许要使在刀剑下残存的人民，他们将会在旷野找到恩宠。那这就类似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40年，他们蒙了神的恩宠，或者这也类似神使从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归回的时候，他们在旷野找着的恩宠，并且神说他要赐给他们安息。神将要赐给这些在刀剑之下残存的人的安息，也是类似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开埃及，经过旷野，他们寻找要进入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迦南地。从这样的一个了解，我们可以看见，无论是过去或者是将来，神的百姓他们在身体上和属灵上所学到的教训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耶和华是信实的。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找到恩宠，神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离开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归回的时候，在旷野找着恩宠，然后同样的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神赐给他们安息。但是现在这个应许是一个将来事，所以将来在刀剑之下残存的人民，神同样的要使他们在旷野找着恩宠，而且要赐给他们安息。因此无论是过去无论是将来，神的百姓在他们的身体和属灵上所学的教训是一样的，那就是耶和华是信实的。在过去曾经有的经历对于将来也是同样真实的。过去在旷野找到恩宠，过去耶和华赐他们安息，过去曾经有的经历对于将来也将是同样真实的。所以在诗篇78篇、105篇、106篇，诗人们他们回溯以色列的历史，他们所从这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所学到的教训，他们借着诗篇78篇、105篇跟106篇来教训所有的百姓。其实如果你们回家，我今天就不花时间读这3篇诗篇啊，我真的是很鼓励大家不要只是坐在这边听了一篇道。如果你很渴慕神的话，你回家有一些经文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来完全都把它花时间来读来讲解，但是我们回去我们会打开神的话，我们把这些经文来读来明白。所以诗篇78篇作者说，他说他要为下一代来解开这个谜语，他要用比喻来说话来解开谜语。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要把他们从历史当中所学的教训教导下一代，教的下一代的百姓他们可以遵守耶和华的诫命。所以基于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现在神宣告说，他要把立约的咒诅翻转过来，因为立约的咒诅临到百姓，使得百姓面对刀剑、饥荒、瘟疫、神的审判。但是现在耶和华说，在刀剑下残存的人民要在旷野，将要在旷野找到恩宠，神也要赐给他们安息。神要把这个立约的咒诅翻转过来，使得在刀剑下残存的人民可以得享耶和华的赐福。因此耶和华接下来在第三节宣告他对以色列的爱。耶和华说，这里说耶和华在古时，你看小字，或作从远方。耶和华在古时，或者说耶和华从远方向以色列显现。如果这里我们把它翻译成远方啊，这是一个可能性的解释。如果耶和华从远方向以色列显现，那就是指百姓被掳去遥远的外邦之地，远方，遥远的外邦之地，在那里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但是如果是采取古时，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所指的就是过去以色列离开埃及，在西乃山耶和华亲自降临在西乃山，他向以色列百姓显现，跟他们立约。那在这里的上下文来看，可能这个古时这个解释是更适当的，也就是说在以色列国成立的时候，我们说在西乃山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成立了。因为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奴隶，没有属于自己的地方，他们只不过是接受埃及法老王的统治。但是当神以大能把他们拯救脱离埃及，带到西乃山，神跟他们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这个以色列国就正式诞生。所以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在西乃山，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有闪电，有雷轰，有密云，有脚声，而且有火焰烧山，以这自然界的现象，耶和华来把他的荣耀显给他的百姓，并且跟他们立约。所以在西乃山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显现，跟他们立约，耶和华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或者我们可以翻成我对你的慈爱延续不息，我对你的慈爱 unfailing 延续不息。在这里我们看见出现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立约的用词。其实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说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耶和华有慈爱，有丰富的慈爱和信实，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慈爱所说的是什么，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解释神的慈爱。但是你要知道，在旧约中，爱神爱以色列，还有神以慈爱来对待以色列，爱跟慈爱，这是两个具有立约的意义的用词，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具有立约的意义的用词。首先这里耶和华说，我以永远的爱，这是一个名词，来爱你，这是个动词，同样一个字，名词跟动词。在耶利米书里面，这是唯一的一个地方以耶和华为主词来使用爱这个动词，我爱以色列。 但是在生命记里面，我们看到出现很多次耶和华做主词，以爱做动词来论到耶和华爱以色列。在生命记的第四章第37节，摩西说，因为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这里论到耶和华爱以色列的列祖，拣选列祖的后裔就是以色列，用大能领你们出埃及。然后我们看第七章第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拣选你，并非因你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我们就读这两个地方啊，其实第十章也有。在这里我们看到不止一次提到耶和华爱以色列民，爱他们的先祖。但是当我刚刚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摩西论到耶和华爱以色列民，他说拣选你们。所以耶和华爱以色列跟耶和华拣选以色列是平行的。换句话说，耶和华对以色列的爱是耶和华他绝对的主权拣选了以色列。所以我们常常说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你怎么解释这个爱啊？你以为哦，就好像我们今天男女谈情说爱那种爱，神爱世人，所以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爱乃是神，但是这个世人，我应该说约翰福音里面的世人是世界，就是 God so loved the world。 在约翰福音里面 the world 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指这个世界，一个就是指世上的人。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和合本翻成神爱世人，但是人类跟神是与神为敌的，我们是悖逆神要自立为神，所以人类是神的仇敌，但是神却爱人类。所以这个不是指的那种我们所想的那种一种非常就是 sentimental 感情感觉，神的爱是神绝对的主权，他定义要拯救我们人类，拯救这些与神为敌悖逆的人类。因此在这里神爱以色列，他绝对的主权拣选了以色列。所以耶和华爱以色列乃是指耶和华拣选以色列，拣选了以色列的列祖，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他们的后裔。所以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拣选是一个永远的爱，是一个永远的拣选。耶和华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耶和华拣选以色列人，这是一个永远的拣选。但是接下来耶和华说，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或者说耶和华说，我对你的慈爱延续不息。这个慈爱就是我们经常也在讲路德记，我们把它翻成恩慈，就是 hesed、okay? 这个希伯来字 hesed， 我们这个那个音 hesed。 耶和华的慈爱或者说耶和华的恩慈，这是指他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之下，他对以色列的委身。我们在讲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 恩慈或者说慈爱这个希伯来字所具有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是没有办法用一个英文字或者一个中文字来表达的。正如约翰福音说，圣灵是另一位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希腊字所具有的意义也是很丰富很丰富，是没办法用一个英文字或者一个中文字来表达。所以你看看英文圣经，有些翻成 helper， 有些翻成 comforter， 有些翻成 advocate， 其实这些意思都包含在那个字里面。同样慈爱或者说恩慈这个字也是具有很丰富的意义，但是记住一件事情，基本上慈爱这个字是表现关系的，是表现一个关系，表达在立约的关系之下，对于立约关系的忠诚或者忠贞，对立约关系是表现出信实和可靠，并且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显出仁慈、良善、慈悲、爱还有怜悯等等。但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你把它记住，这个耶和华的慈爱主要是指在立约的关系之下，对这个立约的关系是忠贞的，显出绝对的信实和可靠，也显出仁慈、良善、爱和怜悯等等。所以慈爱这个字或者说恩慈这个字是跟约 covenant 是绑在一起的，是不可分的。所以诗篇136篇，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就讲了很多，他创造了日头，因为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设立创造了月亮，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都是立约的关系之下，对于这个立约的关系的忠贞产生一个尾声，以至于显出了信实和可靠。所以耶和华说，我以慈爱吸引你。耶和华宣告他对以色列的慈爱，以他对以色列的慈爱，他将要吸引以色列再次归向他自己。虽然以色列百姓悖逆偏离他，但是他对于这个立约关系的忠贞和尾声，他将再一次吸引以色列归向他。但是我们刚刚也说，这里这句话，我以慈爱吸引你，也可以翻译成我对你的慈爱是延续不息的。也就是说，耶和华他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跟以色列的立约的关系，或者说我们应该说从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永远的约，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耶和华是对这个立约关系完全的忠贞，完全的委身。所以他这个立约的爱或者说立约的慈爱是延续不息的。因此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耶利米说哀陈他的苦况，耶和华的手加在他的身上，他说想到这些事情，他心里面就好像阴沉苦胆一样。但是接下来耶利米说，但是我想到下面的事情，他就心中有了力量。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和广大。 我们和合本翻成我们不至于灭亡是因为耶和华的慈爱，但是有一些英文版本照样有一个，好像这里这个翻译这两个都是可以的，有一些版本翻成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每早晨都是新的，耶和华的慈爱和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和广大。记住宝贵的这个神的属性，神的应许。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大家都一起经历了新这个我们定的 Alice 跟 Jenny 的婚礼的日期近在眼前，我们还没有拿到使用的执照，我自己早上起来祷告的时候，我就是用这两节经文，我说主啊，你的慈爱永不断绝，你的怜悯永不止息，这样的慈爱和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我没有忘记，每早晨都是新的，每一天我们睁开眼睛，我们知道神的慈爱和怜悯，每一天都有新的慈爱和怜悯，我们可以去经历你的信实和广大。所以耶和华这个宣告显明，尽管以色列跟犹大是如此的悖逆和偏离了耶和华，但是基于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永远的约，他必定持守对立约关系的忠贞和委身，他信实的做以色列的神。因此他在这里说他将要再次吸引以色列归他自己，所以31章的第一节，到那时我将做以色列各全部家族的神，他们要做我的百姓。接下来第四节到第六节，耶和华应许将来的恢复，他说童女以色列啊，我们看和合本他说原文做处女，就是 Virgin Israel 或者处女以色列或者童女以色列，耶和华称以色列称他的百姓为童女以色列，这个称呼将要在31章的21节再一次的出现，在21节我们和本翻以色列民啊，你看下面民原文作处女，21节耶和华再次称他的百姓为童女以色列。我们从接下来第五节和第六节的亮光来看，这里所指的最可能的是北国以色列，因为接下来第五节说必在撒玛利亚的山，这是北国后来的首都，而且他说日子，第六节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以法莲所指的就是北国，所以这里耶和华他应许的恢复是向北国以色列所说的，他应许要重建以色列，耶和华说我要再建立你，你就必被建立，这个其实就是当耶利米蒙召的时候耶和华向耶利米所说的应许，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神对耶利米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神要借着耶利米所宣讲的信息，神要写，神要启示他将要施行的拆毁，但是同时他要施行建造，因此这里神应许他要重新重建以色列，他要使以色列社会的整个结构再一次被建立起来。接下来就描述 被重建的以色列的喜乐跟欢乐。你必在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这个鼓是铃鼓，我们都知道铃鼓，对，铃鼓一个圆圈，他们在古代是用动物的皮，然后我们现在也有铃鼓 tribulum、okay、我们他说他们将要欢乐的击鼓，用这个铃鼓来唱歌唱来跳舞，表达被重建的以色列的喜乐跟欢乐。但是接下来神继续描述被重建的以色列他们的物产丰富，他说必定要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这个葡萄所结的果子。仇敌或者说敌人入侵的时候把葡萄园都毁坏了，但是神说他们将要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再一次栽种葡萄园，而且这些葡萄树产生的葡萄他们将要享用葡萄园的葡萄树所产生的葡萄。但是最后第六节神说守望的人将要担任新的角色，在以法莲山上，他说日子将到，在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他们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到西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或者说我们可以上到西安去敬拜耶和华。我们晓得守望的人，如果你还记得耶稣讲的比喻，有一个人栽种了一个葡萄园，挖了压酒池，也设立了这个守望的城楼，就是在葡萄园里面。所以传统的守望的人的角色是在葡萄园有这个守望设这个守望楼，他们在那里侦查有没有狼进入葡萄园来毁坏葡萄园，或者有其他的人侵入葡萄园来这个来破坏葡萄园。这是当时守望人传统的角色，是在葡萄园做守望的人，或者是在战争的时候守望的人是在城楼上侦查敌人的入侵。这是守望的人传统的角色。但是耶和华说日子将到，守望的人他们有一个新的角色，他们要呼召北国的百姓，北国以色列的百姓上西安，也就是耶路撒冷。我们已经说过，在圣经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论到往耶路撒冷去都是说上耶路撒冷，这是因为地势的缘故，耶路撒冷是建造在小山丘上。所以这些守望的人呼召北国的百姓说来吧，我们去耶路撒冷，到那里去敬拜耶和华。这又是一个暗指向南北两国的重新合而为一。北国的人自从耶罗波安神把十个支派给耶罗波安，神吩咐耶罗波安要对耶和华忠诚，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但是耶罗波安做王以后，他恐怕百姓上耶路撒冷去朝见敬拜耶和华，就会影响他的这个北国他君王的统治。所以他就做了两只金牛犊，一只放在伯特利，一只放在北边的带，而且他设立普通的百姓做祭司，他又制定新的节期。因此北国的人从耶罗波安做王一直到国家灭亡，他们都不离开耶罗波安要设立要他们在伯特利和但拜这个金牛犊。当然 就好像他们离开埃及在旷野，亚伦为他们造了一只金牛犊，说看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他们是违反第二条诫命，造一个形象来代表耶和华。所以现在守望的人 呼召北国的百姓说，来吧，我们上西安，我们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这又一次指向南北两国将重新合而为一。所以这里耶和华的宣告其实是类似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三节。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所以你看到这里哈，他们在将在前面第二节，耶和华说那些在刀剑之下残存的人将在旷野蒙恩。那看到这个旷野，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给他葡萄园，赐给他雅各谷作为主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生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然后我们跳过去十八节，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和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爱、公义、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是耶和华。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油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米。我必将它栽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们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那么在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我们都很熟悉的马太福音第二章曾经引用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这里何西阿先知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耶和华说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然后第四节，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所以这里耶利米所使用的语言和思想的形式是类似在何西阿先知所宣告的这个所宣讲的这个信息。接下来第七节到十四节，耶和华应许将来的救赎。首先他在第七节到第九节，他应许以色列将要归回自己的地方。第七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为为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以色列所剩下来的人。好，这里其实是两个，求你拯救的百姓，求你拯救你的百姓，求你拯救以色列的余民所剩下来的人啊 ，remnant 余民。到底这时候耶和华发出这个呼召说，你们，这个你们是指谁？从第十节来看，这个你们最可能就是指列国的人。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要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上以色列的必遭拒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所以最可能这里耶和华呼召列国中所有的百姓来参与神的百姓被带领归回自己的地方所拥有的赞美 和欢乐。所以耶和华说，你们应当为雅各欢乐。这里是基于前面第二节到第六节耶和华的应许，耶和华在那里应许他要做出救赎以色列大能的行动，所以耶和华就呼召列国所有的人来为以色列欢乐。以色列被称为是万国中为首的，所以耶和华呼召他们为以色列来赞美神，并且来传扬神的作为。但是同时他呼召他们说，你们要为以色列的拯救来祷告。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以色列的渔民。所以很非常，就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独特的，就是耶和华呼召列国的人来为以色列的得拯救来欢乐，来为以色列的得拯救来祷告。所以耶和华啊，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但是耶和华啊，求你拯救你的渔民。所以这里你的百姓跟你的渔民是平行的。那在旧约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耶和华拯救他的渔民啊，或者说拯救以色列的渔民。这个渔民英文就是 remnant， 剩下的人。那在旧约里面，通常剩下的人渔民有三方面的含义，那要看上下文来决定。第一个是指从当前的危险中逃脱的人，譬如说第二节说到在刀剑之下残存的人，这就是渔民啊，从当前的危险中逃脱的人，剩下的人。但是第二个可能在旧约里面第二种渔民所具有的意义，就是那些有信心的以色列百姓，也就是那些持守对耶和华的信心，这是所谓的剩下来的百姓。大部分的都偏离耶和华，背逆耶和华，但是那些有信心的，对耶和华忠诚的，持守对耶和华忠诚的百姓，这是第二个方面渔民的用法，或者说在旧约中所具有的意义。第三方面最广义的，这个渔民是指属灵上的以色列民，那就是在列国中归向耶和华的人。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在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这个渔民。到那日主，就是前面说的这位弥赛亚，他要伸手救回他的百姓中的渔民。然后接下来说什么，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时、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来的，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所以这里渔民包括了列国中归向耶和华的人。那在耶利米书这里的上下文来看，列国的人要呼求耶和华拯救他的渔民，所指的可能是那些对耶和华有信心的百姓。于是耶和华就应许第八节第九节，他要召聚这些以色列民，他说，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召聚。耶和华应许要从北方 并且从地极把这些百姓招聚而来。那我们已经解释过，北方所指的就是从巴比伦把百姓带回他们自己的地方，也就是被掳的人归回。因为我们刚已经说了，要从巴比伦归回，首先必须从巴比伦向北，然后向西，到了巴勒斯坦的北边，像亚述啊，这个啊大马士革这些地方，然后才往南，所以从北方招聚。但是这里耶和华说，还要从地极招聚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应许，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第23章第5节到第8节，神应许要从大卫的后裔当中给他们一位弥赛亚君王，兴起一位弥赛亚君王。那里也说到神要从东南西北招聚他的百姓，所以这个应许不但应许要从北方，而且要从地极，因为巴比伦不是地极，所以这个应许完全的应验将是在弥赛亚世代的时候，这也就是23章，特别是23章16章也有，23章啊，神应许要招聚他的百姓，乃是在弥赛亚的世代，第5节要兴起这位弥赛亚君王。但是神说那时以色列人要指着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地。所以这个应许最后完全的实现是应验在弥赛亚的世代。但是接下来这里就描述这些归回的人，他说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群的人回到这里来。在回归的人中包括了瞎子、瘸子、孕妇跟产妇，这个描述是进一步表明这个事件所具有的神迹式的一个性质。瞎子看不到是不能看的，瘸子是不能走路的，但是神要把他们带回归回，带领归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的时候，其中有瞎子、有瘸子、有孕妇、有产妇，表明神要施行的这个拯救的工作是具有神迹式的性质，神迹式的性质。同时这也表明耶和华对这些软弱的人的眷顾。而接下来说他们要哭泣而来，他们将祷告，和合本把它翻成我要照他们恳求，你如果读英文圣经，他们要哭泣而来，他们将祷告，他们将哭泣而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将哭泣而且将会祷告。一方面他们的眼泪乃是悔改的眼泪，这是先知们呼召他们悔改的结果。耶利米书3章12节到14节也呼召这些北国的人悔改，所以他们将哭泣而来，他们将祷告。一方面这是一个悔改的眼泪，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的眼泪也是一个欢喜的眼泪。正如诗篇126篇说，当耶和华把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所以他们将哭泣，但是同时他们将祷告，因为他们忧伤痛悔，为他们的罪忧伤痛悔，转向耶和华 悔改转向耶和华，但是当他们被掳归回他们自己的地方，就像诗篇126篇所描述，那也是一个欢喜的眼泪。当耶和华把被掳的人带回到迦南地，他们说他们是满心欢喜，满舌欢乐的来称颂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但是接下来耶和华应许说，他将要引导他们，我将引导他们，使他们在走在溪水旁，河本翻成河水，使他们走在溪水旁，使他们行在平坦的路上，不会半跌。河本把这个 smooth path 翻成正直的路啊。耶和华应许他要引导他们，要使他们走在溪水旁，并且领他们走在平坦的路上，所以他们不会半跌。然后耶和华说原因，提供这个原因，为什么耶和华要这样引导他们呢？原因是耶和华说，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在旧约中，神是父亲这个称号不是很普遍，只出现在少数的经文中。那么在旧约出埃及记第一次出现，就是神差摩西去对法老说，容我的儿子去，那就是表示神是他的父亲，对，不是直接，但是是间接。但直接说神是父亲，这个经文不多，而这里耶和华表明他是以色列的父，以色列是他的儿子，而且他说以法莲是我的长子。以法莲就是指北国以色列，我们都知道以法莲是约瑟的儿子，对不对？约瑟有两个儿子，对不对？大儿子是谁？马拿西。以法莲是老二。为什么以法莲是我的长子呢？他不是长子啊。所以这里当神说以法莲是我的长子，这个长子并不是讲出生的次序，乃是指显贵卓越的意思。也就是说本来以法莲是次子，但是神立他在马拿西之上，因此北国以色列经常就在旧约中以以法莲来代表北国以色列，所以以法莲是耶和华的长子。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在出埃及记4:22，神要摩西对法老说，容我的儿子去，如果你不容我的儿子去，事实上那里也有称以色列是耶和华的长子。在出埃及记第4:22，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你，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以色列是神的儿子，而且神说是我的长子，是显贵的，是卓越的，是特别蒙神所眷顾的。所以你如果不容我的儿子去，不容我的长子去，那么我就要杀你的长子。所以我们都知道逾越节的时候，神的使者巡行埃及全地，把头生的不但是人和牲畜都击杀。所以这个长子乃是指是显贵的，而且特别是指以色列是神特殊眷顾和保护的对象。以色列是神特殊眷顾和保护的对象。那这里所说的这些话，从要召聚以色列人，回归的人中有瞎子，有瘸子等等，还有聋子，okay， 他们 要哭泣而来，他们将祷告。耶和华要引导他们，使他们走在溪水旁，使他们行在平坦的路上，不致跌倒，不致绊跌。这所有的描述非常类似，如果你有印象，另外一卷先知书，以赛亚先知书，以赛亚书，我就不把经文念给你们了，你们自己回家去看一看。从第40章之后，还有35章还有40章之后，就有许多类似的话应许神要遭拒他的百姓。但是接下来第10节到第14节就描述锡安他们将来的欢乐。同样第10节，耶和华呼召列国来听，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而且呼召列国要去传扬关于以色列的好消息，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上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耶和华招聚列国的人来听，而且来传扬关于以色列的好消息，原因是正如列国的人，他们已经见证耶和华向以色列所行的。耶利米担任先知的时候，北国已经灭亡了，北国已经被亚述帝国灭亡了，所以正如列国的人，他们已经见证耶和华向以色列所行的，耶和华表明他们也必须见证耶和华将来要向以色列所做的，要把以色列带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所以他呼召列国说，你们要来听，而且你们要传扬关于以色列的好消息，赶上耶和华的那一位啊，赶上以色列的那位耶和华要再一次召聚他们，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地方。然后耶和华就说明列国为什么必须如此行，为什么必须用心的听，而且传扬关于以色列的好消息呢？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在这里和合本的翻译都用救赎，但是在希伯来原文是使用两个不同的词来描述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拯救。第一个是耶和华赎回雅各，因为耶和华赎回雅各，用英文讲可能比较清楚， Ransom， 亚威 Ransom Jacob， 耶和华赎回，或者说、这个赎出雅各。这个 Ransom 赎回的概念是付出一笔赎价之后，那个被赎的人就可以得自由。所以在罗马书第3章第25、26节论到耶稣的救赎，或者说其他有一些新约的经文论到耶稣的救赎也是用这个。所以你记得耶稣自己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将成为多人的赎价，就是用这个字 ransom， 付出一笔赎金，然后让这个被赎的人可以得自由。但是接下来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这个字我们可以把它翻成救赎，但是用英文说也比较清楚，另外一个字就是 redeem， 从比他更强的人的手中救赎他。所以这个 redeem 这个字，这个救赎的字，这个字通常是被应用在家庭的义务上。从利未记25章律法的规定来看，至近的亲属有义务要为他穷乏的弟兄，把那穷乏的弟兄所卖之地赎回，就是用这个字。所以以色列的人 他因为贫穷把他自己的地卖了，他也没有能力把这个地赎回的时候，利未记二十五章的律法的规定，致敬的亲属，这就是波阿斯所做的，路德记的波阿斯所做的，致敬的亲属有能力的就要帮这个贫穷弟兄把他的地赎回。当然他自己有能力他就自己去赎，啊，但他没有能力，他致敬的亲属要把他赎回。或者他因为贫穷把自己卖身为奴，他有能力赎回自己他就自己赎，没有能力的话致敬的亲属要把他赎回。所以这里耶和华好像是那个 kinsman redeemer， 致敬亲属的赎回者，他要把以色列从比他更强的人的手中救赎出来。而在旧约中这两个字 ransom 和 redeem， 赎回跟救赎这两个字经常被用来描述耶和华从埃及拯救以色列，脱埃及，把以色列从埃及拯救出来的这个拯救的工作，在旧约里面用这两个字来描述耶和华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拯救的工作。所以现在耶和华再一次应许他要赎回雅各，他要把以色列从比他更强的人的手中救赎出来。这两个字就是表明使神的百姓得自由，过去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们拯救出来使他们得自由，将来神要再一次赎回救赎他们。这个使神的百姓得自由完全是神的工作，不是任何人的工作，完全是神的工作。神以他的权柄和他的大能介入来施行拯救。因此最后这里神就应许西安将来的蒙福和欢乐。首先第一个，他们将来到西安的高处，在西安的高处欢呼。第二个，他们的脸将因为耶和华所赐的丰富而发光。我不知道为什么和合本把它翻成流归耶和华之恩，施恩之地。如果你读英文圣经就很清楚，他们的脸会因为耶和华的丰富 The bounty of Yahweh， 耶和华赐给他们丰富的美物使他们的脸发光。因此接下来就说明耶和华赐给他们什么样丰富的美物呢？就是五谷、新酒和油，还有羊和牛犊。这是耶和华将要使他们再一次有丰富的出产，地里的出产，还有牛羊的出产。因着耶和华所赐这些丰富的美物，他们的脸会发光，然后他们将像浇灌的园子，永不再枯干。他们自己这些归回的百姓，他们自己会像浇灌的园子，园子有水浇灌的园子，有水浇灌的园子永远不会枯干。第四，他们的童女或者处女会欢乐跳舞，年轻的跟年长的都会一起欢乐。这是描述他们的欢乐。然后呢，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我将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忧愁转为喜乐。这是第五，耶和华要把他们的悲哀转为欢乐，耶和华要安慰他们。最后耶和华说，我要把献祭的脂油赐给祭司，使他们的心满足。耶和华要把献祭的脂油，为什么要把肥油给祭司？我们知道平安祭还有 这个赎罪祭都要把这个动物的脂油烧在祭坛上，所以耶和华说他会把献祭的脂油赐给祭司，使他们的心满足。最后耶和华说，我的百姓要因我的丰富饱足，和合本翻成我的恩惠，其实是 my bounty， 我的百姓要因我的丰富，我赐给他们这一切丰富的美物，他们会得饱足。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到耶和华应许将来要有的一个复兴。但是在这段经文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还是很自我中心，我们所想的只是神给我好处，我今天碰到困难神怎么样帮助我，我经历了神的信实我欢喜快乐。我们有没有关心神永恒的旨意跟计划？我们有没有为神永恒的旨意跟计划来祷告？这一段经文很清楚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神以一个永远的爱来爱以色列，他对以色列的爱和拣选是一个永远的爱和拣选，而且他对以色列的慈爱是永不止息的。所以在耶和华跟以色列立约的关系上，他是忠贞的，把他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向他们显出神的信实和可靠。尽管他们是如此的悖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无论南北两国是一个悖逆的历史，尽管他们如此的悖逆和偏离耶和华，但是耶和华基于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永远的约，他必定持守对这个约的忠贞，这个立约关系的忠贞和委身，他一定是信实的做以色列的神，将再一次吸引以色列来归他自己。所以在神的旨意跟计划中，以色列的救赎是非常的重要，这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永远的约。因此神他忠贞的委身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上做他们的神，所以他将再一次吸引以色列归他自己。当然我们也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神的应许并不免除人的责任，所以这些归回的百姓他们将要哭泣，他们将要祷告，他们悔改归向神，仍然要求神，仍然要求人的悔改。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所启示的真理，其实在新约的罗马书第十一章，使徒保罗也是把这个真理很清楚的来给我们讲解。当然使徒保罗讲的是更加的详细，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于便雅悯支派，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他以为只剩下他一个人，但是神回答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也就是说，以色列民有一些余民。那我们跳过第六节，你们可以自己再读，特别是十一节，然后我们就读十一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 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嫉妒。如果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也就是说，在保罗那个时代，犹太人拒绝耶稣，他们的过失就使救恩临到外邦人，是要激动他们嫉妒，也就是说要让他们再一次能够回转归向神。如果他们的过失反而使天下的人救恩临到外邦人，成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成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何况他们的丰满呢？这里提出他们的将来。那当然啊，十五节也讲到，他们被丢弃，天下就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十六节，所献的心面如果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如果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如果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找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以向旧枝子夸口。如果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如果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以自高，反要惧怕神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你注意这里哈，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信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吗？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保罗说，神的拣选是不会落空的。那么因为以色列他们的不信，也就是在保罗那个时代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所以救恩就临到外邦人。但是这里保罗也使用橄榄树的比喻来象征以色列，橄榄树的根就是这些以色列的族长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根是圣洁的，表明他们是被神分别出来，来承受神的应许，并且传递给他们的后裔。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被分别出来，神把他们分别出来，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且把这个约、这个应许传递给他们的后裔，因此全以色列民就是圣洁的，全以色列民就是在这个与神 全以色列列民就是在这个与神特殊的立约关系之下，以色列民，全以色列民就是被神分别出来的，是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立约的关系，是蒙神特殊所眷顾和保护的。但是由于保罗那个时代的许多的犹太人，他们不信福音，所以他们就被折下来，这橄榄树的枝子就被折下来，被排除在神的百姓之外，而外邦人的信徒有如野橄榄，他们因着信，这个野橄榄的枝子就被接在这个原有的橄榄树上，是橄榄树的根拖着他们。换句话说，外邦人的信徒也是基于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但是保罗说，你们不要骄傲，不要以为那些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你们接上去，是的，因为他们的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们是因为信所以你们被接枝接上这个橄榄树，但是你要注意，神既然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所以你要长久在神的恩慈中，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但是保罗说，神能够把原有的枝子再重新接回这个橄榄树，所以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高自大。虽然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也就是指现在在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再来之间，犹太人他们是拒绝这位弥赛亚，有几分硬心，但是保罗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也就是说，神最终神要把以色列再接回这个橄榄树上，以色列将再一次被接回橄榄树上。什么时候呢？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他就引用以赛亚书第50章跟第29章的两段经文。所以这个真理我们要明白，我们来从这个真理来了解神永恒的救赎的旨意跟计划。以色列神对他们的爱是永远的爱，这个立约的关系是一个永远的约。所以为什么保罗说，虽然因为他们的不信福音被传给外邦，但是将来有一天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但是我们要了解，从这个我们怎么来洞察在今天这个世代神的旨意。这里论到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不是指每一个以色列人，但是所指的是以整个国家而言，有一天整个以色列国家他们要归向他们的弥赛亚，或者说会有一个大批的犹太人归向耶稣基督。但是这个以色列将有大批的以色列人归向耶稣基督，不要把它跟以色列国这个政治的国家划等号，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加沙跟以色列国之间的战争，这里这个应许是对于整个以色列神亚伯拉罕的后裔，当然是他肉身的后裔，以撒的后裔，雅各的后裔，神应许，神跟以色列族长所立的约， 是一个永约。所以这里将来以色列全家的得救，并不是说这个政治性的国家，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是神很信实的，以永远的爱爱以色列。所以我们有一个，在美国有好几个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机构，其中有一个叫 Jews for Jesus。 今年我忘了是哪一个月，他们的月刊，他们的 director 写了，每一期他都会写一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他就是引用罗马书十一章的这个经文，论到他们的盼望，有一天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但是他说，即使在这个盼望完全实现之前，他们这个机构 Jews for Jesus， 他们也是要竭力的把福音传给这些犹太人，使他们可以得听福音，能够悔改归向他们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因此我们应当要明白，然后要祷告，要祷告，这是神永恒的旨意跟计划。不仅是外邦的人，福音传给列国列民，这福音将要传遍天下，所有外邦的人都得以听见福音，悔改归向耶稣基督。其中当然不是全部的人啊，得以听见福音，使人可以悔改归向耶稣基督。但是不要忘记神的信实，以色列的救赎在神救赎的旨意跟计划中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对他们永远的爱将要施行的一个拯救。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为不仅是万民的得救祷告，我们也要为以色列犹太人他们的得救祷告。我们要呼求神快快来成就，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以前我也是一直不太懂，当然这个数目是神来决定的，到底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有多少是神来决定。但是我自己现在也比较明白，正如启示录第六章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殉道者的灵魂在祭坛下呼求神说，公义的神啊，你什么时候为我们伸冤呢？于是有白衣被赐给他们，然后跟他们说，你们还要安静等候，只等到殉道者的数目填满。其实无论是外邦人的数目填满，无论是殉道者的数目填满，都是指向基督再来。基督的再来，那么神的国度，神他要毁灭所有的仇敌，使神的国完全实现。那么我们当神的国实现，这个也就是最后审判的时候。那在那时候，显然是跟基督以色列全家的得救，显然是跟基督的再来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也是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也是殉道者的数目填满。事实上如果你很熟悉圣经，撒加利亚书第十章有讲到，不是第十章啊，第十二章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所以 我自己真的是不断的向神祷告，我很渴慕要明白，要认识我的神，要明白这位神永恒的旨意跟计划，特别是神救赎和国度的旨意和计划，这二者是不能分的。所以我自己在准备这个应用问题，我可以应用神的信实，过去我们所经历的，将来我们的经历仍然这神的信实是同样的真实，但是我的里面好像就是有一个很忧伤的心，就是我们今天现代的教会对于神永恒的旨意跟计划，我们关心多少，我们明白多少，我们恳切祷告有多少。希望今天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是一个真正被拯救归属于神的人，我们是以神的国为念，是以神完成他救赎的工作，实现他的国度为我们心中的渴慕和追求。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义就是神的旨意。我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活的目标，不然的话我们新堂完成了，达到目标了，然后呢，或者我们今天活着，我们还能够活多久，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明白神救赎的旨意、国度的旨意和计划，我们要来参与在其中，我们要来呼求我们的神，快快照他所应许的，他的热心必成就这些事。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自己都在你的面前向你承认，我对这些真理的明白还是非常的有限，但是我很渴慕要明白。主啊，你的话句句都是你要我们所明白的真理，你也要我们因着明白这些话，我们可以去遵行这些话，我们可以参与在你自己要做成的救赎和国度的旨意和计划。求天父你来打开我们的心，求真理的圣灵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可以真正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来在每日的生活当中，我们借着祷告呼求神，你快快快快成就你所应许的一切你救赎和国度的旨意和计划。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